我们看二十章，二十一章，创世纪二十一章。十四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个妻子。在我们读二十二章以前，特别当以撒生下来断奶以后，我们知道说神就把不是亚伯拉罕就把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就打发走了。那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给他乃是一个饼和一皮带的水，然后就打发走了。这就是这么多，就是亚伯拉罕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他了，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给以实玛利最多就是一皮带的水，而那一皮带的水呢是会用尽的。所以这是以实玛利的遭遇，但你接着下面刚好是相反，刚好是和以撒发生，刚好是以撒对称的。所以下面就讲说，那个时候亚比米勒大家都知道，就是非利士人的王，统称叫做亚比米勒，好像法老一样。我们说埃及的法老王，这个法老王他可以是兰塞二世，那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头衔呢是法老。亚比米勒在圣经里面也是这样，他是个头衔，他不是名字，啊，所以代表什么？代表非利士人王。那么我们说过，圣经里面的非利士啊，人是不是一个种族，乃是指说什么人住在非利士地，那么就叫做非利士人。那么非利士人地呢，就是指着这个沿海平原来说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现在呢，这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呢，就来到亚伯拉罕，然后要和他立约。这个立约，那个时候立约的目的就是互不侵犯的，就是说，所以他说，我愿意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儿子。那么实在说来，亚伯拉罕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因为他实在觉得神的同在，和亚伯拉罕同在，所以他们就感到，非有一种的威胁，所以他就希望能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呢，他们就，结果呢，他们就立了约，而且呢，他们挖了一口的井。那这口井呢，他就给那个地方名字叫什么？起名叫做别示巴。那原来别示巴是圣经中南地的一部分。这个所谓的南地呢，其实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所以每次圣经讲的南地，就是干旱之地。如果大家去过别示巴，你就知道那一带又贫，而且远远地方看过去根本就是疲乏无人之地。所以实在说来，到了南地，到了别示巴，实在说来就已经到了撒哈拉大沙漠的山边缘。那么这里有趣在什么地方呢？有趣就是说，在别示巴的旷野，那一皮带的水啊就没有了。可是就是在那一带，当这个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们挖了一口井，然后这口井呢给他起了名字，因为是个盟誓的井，所以他的意思呢，所以这个就是别示巴的意思。别示巴就是告诉我们，他们因为起盟有了盟誓了，那这口井代表他们中间的约。这个约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就是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能够欺负这非利士人，所以两边可以说是互不侵犯的条约。 那么在那里呢，圣经说亚伯拉罕就在别示巴就栽了一棵垂丝柳树。那垂丝柳树是个什么样树呢？垂丝柳树是这样的，垂丝柳树啊，其实是是很多很多的叶子不多，但是很多很多什么枝子，就是很多很多的枝条。那么因为那个枝条都是针状的，很多针状的枝条，但这个枝条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叫什么，很多很多的盐分。那么所以里面实在说来，在这个整个树枝上面你看见很多很多的盐粒。所以那一带很热，到了晚上就好了。一到了晚上以后呢，这个太阳啊温度降下来以后，那么冷空气呢，它需要围绕着一个核心才能够结成水柱嘛。所以刚好那个一粒一粒的盐粒，因为如果你尝一尝，那个树枝根本是咸的，上面根本就是盐粒。那么这个盐粒，那个一颗一颗的盐粒呢，结果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因为空气冷下来以后，就在上面就结成一个一个的水柱。所以每天早晨，如果你能够在那个树下的话，你往上看就好像满天的星斗一样，因为通通是这个结成一个一个亮晶晶的水柱。所以慢慢的它慢慢然后它这个水就慢慢就开始蒸发以后呢，你如果在底下的话就非常的凉爽。所以在南地，在别示巴的特点是什么？在别示巴的特点呢，就是垂丝柳树。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叫我们想起主耶稣说，我们不是世上的盐吗？那今天我们知道盐的作用在什么地方？盐的作用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常常会说这个雨是怎么下来的。那雨的下来就是因为空中的水蒸气是看不见的，但是因为冷了以后，那么它就变成水珠。那变成水珠不行的，不是什么水珠都可以变的，你一定要有个东西它才能围绕它才可以。所以起头我们以为是灰尘，如果是灰尘的话呢，它也可以结成水珠，但是水珠的半径很小，所以还没有下到地上已经没有了。所以现在为什么有雨呢？为什么雨？那么雨的来源从什么地方来？雨的来源到底从哪里来的？所以科学家慢慢才懂得了，盐为什么会下雨呢？下雨就是因为每一次刮台风的时候，或者每一次这个风啊什么的，结果呢就把什么那些飓风呢，就把海里面的盐分就把它送到空中去。那结果现在的盐粒一个一个都是很大的盐粒，所以呢现在结在上面的就是水珠。那么水珠大的一个地步，降到地上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有雨，否则你不会觉得有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主说你们是地上的盐。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海这个我们常常以为说有的时候风不是好事，我们常常以为说风暴不少，但是不要忘记大风暴的背后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把这些盐巴从地上就把它送到空中去，然后呢空气一冷的时候，那这就是变成甘霖了。所以我们知道甘霖的背后应该和我们是地上是盐很有关系的。那么现在你看圣灵就用垂丝柳树就给我们看见，在别示巴当你好像干旱无水之地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得到凉爽？那么刚好在井旁，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摘了一棵垂丝柳。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以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的。所以讲到以撒的故事，我们读下去的时候，那么以撒的故事我们仔细去读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事实上呢和别示巴发生关系，他可以说在别示巴生的，然后是在别示巴神告诉他说你要走三天的路程，你要把以撒献上。等到亚伯拉罕在以撒献上以后，他圣经说他又回到别示巴。所以弟兄姊妹，别示巴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从但到别示巴可以到了别示巴，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最南边，所以是南地的里面的一部分。那请记得，亚伯拉罕给以斯玛利的是一皮带的水，给以撒的是一口的井，那就是别示巴的那口井。 我们去过别是巴那口井，那口井呢，我们不敢断定说它是不是比雅各的井还要深。我们曾经想量量到底它有多深，丢一块石头进去，然后看看多久能听到声音，应该可以知道它有多深。不过不管怎么样，那个恐怕是迦南地最深的一口井之一。一口是在雅各井，那是靠近撒玛利亚那一带，一口井呢就是靠近别是巴那个地方。我想我们在座有人应该都去过，应该也拍过照片。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这个别是巴，别是巴可以说是在山上，然后所以圣经说上到别是巴，如果你往海边走的话，那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么就是圣经所说的基拉尔啊。那么基拉尔，你看见亚伯拉罕常常到基拉尔，后来他的儿子也常常到基拉尔，所以这些地名你如果记得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别是巴是在，是可以说是在什么，是在中央山脉的上面啊，中央山脉上面。但是呢这个所谓的非利士人的地方呢，是靠近平原的地方，沿海平原的地方啊。那我想这个我稍微先也打一个底子就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说井呢？有道理的。你如果读亚伯拉罕、雅各的一生、以撒的一生，你一定要找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所以当我们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现在有两把钥匙要放在我们手里。我现在先讲第一把。你如果读亚伯拉罕的一生，你发现亚伯拉罕他一生呢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所以这个坛呢就变成亚伯拉罕的特点。那么以撒呢，他和井发生关系，所以以撒一生呢是挖了四口的井。那你如果读雅各的故事，他的一生呢立了四根的柱子。然后呢约瑟有四组的梦，所以都是四个祭坛，四座祭坛，四口井，四根柱子，然后四组的梦。那这个就给我们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所以你如果要注意他的特点的话，你特别要注意这些特点。比方说当你读到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你注意那四口的井，注意四座祭坛。第一座祭坛是世界，当他刚刚到陌生的地方呢，他才经历神就是他的肩膀，所以他把他自己奉献给神，那是第一个座祭坛。那第二座祭坛就是在伯特利的附近，第三座是在希伯伦，希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交通的意思。那这个伯特利呢是和神，伯特利意思神的家。那么我们知道他支搭帐篷，一面是伯特利，一面是爱，爱是废墟的意思，代表今天的世界。但是呢另外这个世界的对面呢刚好是神的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在迦南地你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安息呢？我们只能够在伯特利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是四座祭坛就解释了亚伯拉罕的一生。那么这里面你看他从世界进步到伯特利，伯特利进步到希伯伦，那最后是摩利亚山，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一共是四座祭坛。那么到了22章是最高的了，那是最高，他已经到了最高峰了。那么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以撒也这样，以撒这一生一共有四口的井，雅各四根的柱子，约瑟四柱的梦。所以当我们读以撒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一定要去找那四个井。你把那个四口井都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大概对以撒的一生就有了印象。那么就特别重在预表这一面。那除了因为这里你可以读到一件属灵的教训嘛，所以重在预表。那除了预表之外呢，它是个历史，所以你要知道说神当初怎么和亚伯拉罕立约，现在他怎么和以撒重申前约。那你注意在什么时候神说话，而神说话三句不离本行，他就是和以撒也好，他和以撒也好，雅各也好，他总是重申前约的。约瑟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你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你看你特别要注意神怎么和亚伯拉罕立约，然后神怎么和以撒坚定前约，然后怎么和这个雅各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如果仔细这样读，你就能够把这个圣灵在里面的布局，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对于这个雅各的一生有印象，对于这个以撒的一生就会有印象。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以撒。我想以撒，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以撒呢，大家都记得，当他这个亚伯拉罕为他娶亲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刚好是从比尔拉海来回来。这个比尔拉海来啊，是一口井，那里有一口井，那口井呢就是夏甲。你记不记得当时啊，他因为这个，他因为撒拉嫉妒他，所以他怀着这个以实玛利，结果就逃到旷野里面去。结果呢，结果神就向他显现，那么他就称呼那口井叫做什么？叫做比尔拉海来。那么有读圣经的人认为说，因为那个时候撒拉已经死了，所以很可能啊，这个以撒呢和夏甲还是很有感情，到底他是一家里面的人嘛，应该很有感情的。所以他到这个比尔拉海来，也可能他是不知道那个时候夏甲还在不在。不过我们知道说他所以圣经说他刚刚好从那个地方回来，因为他住在南地嘛。那么这个所谓比尔拉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井的意思。而那个井的意思就是说，他看见了看顾神的，他终于看见了看顾这个夏甲的那位神，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我想我把他说的更准确一点，更准确一点是这样，这个夏甲呢就称他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就名叫比尔拉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拉杰，这个撒拉不是这个以撒呢，不光是在别是巴生的，别是巴就是蒙氏的井，那里有一口井，他在井旁生的，可以这样说。那么他结婚的时候呢，你看他也是刚好从井旁回来。其实很有意思啊，我常常劝年轻人，我说你去读圣经好了，这个你可以说以撒是在井旁，你可以说以撒呢是在井旁遇见利伯家的，你也可以说这个雅各是在井旁遇见拉杰。你去读圣经，都在井旁碰见的。所以井在圣经里面代表牲畜的生活。如果今天你在主面前，你有足够的深度，你真的往深处去的话，你常常在那里就碰到另外的一半，而这样的一半常常是更好的一半。所以这是选择配偶的秘诀，因为你从从这些例子来看，以撒的确跟井发生关系。那么现在最重要是你读到以撒的时候，以撒有几件事。第一呢，就是他生了双胞胎，所以你从25章开始就讲到。以撒就讲到雅各跟以扫怎么样在母腹里面，大家都要抢第一。那么结果呢，这个利伯家就非常痛苦，因为他们在腹中彼此相争。那么这段故事我想大家清楚了。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讲到，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说，因为这和谁发生关系？和以扫发生，不是和雅各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留到后面。那么你很自然就读了26章，读了26章，圣经说呢，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方有一次饥荒，那么这个时候又有饥荒了，这是以撒的时候，所以以撒呢，他就往基拉尔去，他往基拉尔去的目的，他是想从那里就到哪里，就到埃及去了，因为到了基拉尔，你就到了非利士人地，你沿海就可以一直到埃及去，所以主耶稣的父母就这么下埃及，亚伯拉罕当初也应该这样下埃及，所以这次呢。你看第一步是基拉尔，所以每次你看亚伯拉罕跟以撒跟这个以撒，如果你发现他们在基拉尔的话，你知道他的动机可疑，你知道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埃及的。不过不知道神做了什么事最后把他拦住了。那这次也是这样，这次因为这个地上有了饥荒，又有了饥荒，所以以撒的圣经说就往基拉尔去，基拉尔我们是已经到了非利士人地了，所以圣经说到了非利士人王亚比米勒那，那就是等于到了非利人首都那个地方，你看他们的王在哪里，他们根本就在哪里。那个时候呢，神拦住他，所以就显现，向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你寄居在这地，我就必与你同在。所以不让他下去，他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他怎么说呢？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看，这些都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你看见每一次，只要人软弱了，只要以撒软弱，好像要往埃及去了，那神就和他重申旧约，重申前约。意思就是说，这个约不光是神和亚伯拉罕立定的，也是和以撒立的。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那么很稀奇啊，这个有其父必有其子，就在这个地方，你记得就在基拉尔。我不知道那次亚伯拉罕为什么去基拉尔，圣经没有说，但是在基拉尔呢，在埃及的故事又从人还没有下到埃及，上一次是到了埃及，结果怕有人要杀他，所以他就谎称说他是他的妻子，他妹妹等等，结果在非利人之地他重演一次。那么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生以撒，所以你看在还没有生以撒以前，结果呢，我们说他在这个非利士他就闯了祸了。后来我们的故事都是后来我们知道说，最后呢，神因着这个缘故叫所有的这个非利士人都不能生育，结果是谁为他们祷告叫他们能生育的呢？是叫亚伯拉罕为他们祷告叫他们生育，他自己还没有孩子，他替别人祷告，结果你看见吗？那一次。我那次你看见就那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刚才这里所说的基拉尔。那么父亲做过了，所以呢，你看见父亲要去埃及，所以以撒也要去埃及。好了，神说你留下来，结果留下来呢，结果你发现说以撒也是重演一样的故事，因为以撒的妻子是利伯加，圣经说她容貌俊美，所以呢，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所以。最后呢，最后这个亚比米勒怎么说呢？他说，于是亚比米勒就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一定要把他致死。那么那个时候，以撒呢就在基拉尔，圣经说他就耕种，有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那么不要忘记，每次的赐福都是根据什么？都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神说的话一定是算话的。那么结果，牛群、羊群，还有许多的仆人，就非利士人就嫉妒他。还有呢，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所挖的井呢，非利士人全部都把它填满了。那这个时候，亚比米勒憋不住了，他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所以呢，以撒就离开那里。不过呢，圣他离开基拉尔不错，但是他却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所以基督徒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常常是谷中的生活。现在不在基拉尔，但是在基拉尔谷。当他们被驱逐那个地方的时候，结果呢，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基拉尔谷就支搭帐篷在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下面就是四口井的故事。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的井啊是代表一个深处的生活。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谈那一口的井？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我们里面都有一口井。不过没有得救以前，那个井是被泥土填满的。那现在接受主了以后，这个活水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就要往深处去，我们就得着活水。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特点。一个人基督蒙恩得救以后，他第一件事就把自己奉献给主，这就是祭坛的生活。那因着把自己奉献给主，他自然就往深处去。每次他到了最深处，他就能够在至圣所，就能在主的脚前与主有交通。所以这就是井 所代表，就是一口井所代表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奉献，但是呢，在以撒的身上是牲畜，他是往牲畜去。所以这个基督徒呢，慢慢就变成有深度的基督徒。那么好了，你怎么能够试验他是有深度？现在以撒呢不在基拉尔，现在他在基拉尔谷。那么等到呢以撒重新挖一口井的时候，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得了一手活水井，结果没有想到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又争竞，说这个水是我们的，所以以撒呢就给他起名叫艾瑟，这是第一口井。后来呢他们挖了第二口井，他们又争竞，所以就给他起名叫西提拿，这个都在26章。结果圣经说以撒就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口井争竞了，因为他给那个井名叫什么？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弟兄姊妹，会不会以撒太软弱了？当别人要这口井的时候他就走了，到第二口井，到了第二口井他又离开那里，就第二后来呢到了再挖一口井，结果大家就不争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深处的生活，什么叫做井的生活呢？那个生活就是主耶稣在马太5章6章7章所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打你这一边的脸，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那弟兄姊妹，今天你有第二张脸，你可以走第二里路，你可以给第二件衣服，这就是第二口井跟第三口井的原则。所以常常到了第三口井就没有争执了。但是不要忘记，只有这样我们这个人才能往深处。实在说来，别人打你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已经回去了，我终于被我羞了一顿。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他要打你的一张的脸，他没有一直打你另外一张脸。是谁叫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的？是主耶稣叫你转过来的。你的敌人没有要你转的。所以当你把另外一个脸再转过来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是不这个不是对方的要求，不是满足敌人的要求，是满足主的要求。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有的多的，我们里面的生命不只能经得起第一张脸，我们可以另外转个第二个脸。那这样的生命是什么？这样的生命才是更深的生命。有的基督徒浅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昨天晚上差一点发脾气了，所以这种的得胜是险胜，好像还差一点点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所有的得胜都是有的多的，所有的得胜都是深处，那口井一定是很深的。你第一口井人家争，你给他第二口井他又争，很可能到第三口井他就不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以撒是在旧约，但是他这四口井背后所给我们的讯息很自然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了马太5章6章7章。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件衣服，第二张脸。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人，能够被打而给第二张脸的人是全世界最刚强的。所以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王，是狮子，那所有有王生命的，所有狮子生命的人都像小狮子一样，对罪你看见非常刚强的。虽然有人欺负他，虽然有人羞辱他，但他有一个力量能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打人的人是最软弱的，最刚强的人乃是能转过来。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二口井，以撒又挖了一口井，那么结果呢他们就不争了。那么这个井的名字叫什么？叫利和伯。那么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长生。所以每次我们丰富的时候都是第三井以后，但是还有第四口井。那么在讲这个第四口井那么第四口井在哪里呢？所以第23节说以撒就从那里就上别是巴去了，上别是巴，所以大家都知道就上到那个中央山脉的别是巴去了。那别是巴本来就是一口井的嘛，那个故事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和非利士人定过什么互不侵犯条约。那现在很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们亚伯米勒又来了，而且和他的军长费哥啊，他来要见基拉尔。所以以撒就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又要来呢？ 所以他们怎么说？他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们同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怎么看见的？三口的井，第一口没有争，第二口没有争，第三口又是没有争。所以对方害怕了，他们觉得这明明是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所以他说，不如这样吧，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因为厚待你一样，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就立了约。那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过日子的话，你敢不敢？你敢不敢照那个日子来过？你真的照山上的那个教训来过日子的话，那这个技术一定是破产的。所以你说借贷不可推辞，有人给你借贷，那你要不要给他？你真的照圣经里面来实行的话，你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基础是个破产的基础，变成好像没有城墙，谁来保护你呢？好像谁都可以打你这个脸，谁都可以叫你走一里路，没有城墙，没有人可以保护你。所以所有相信山上教训的人，他们是真正相信神的人，他们相信神的保护。你如果真的相信神的保护，你不会保护你自己。你怎么做的？你最多的祷告就是求主，就是主教我们的祷告，教我们脱离凶恶。每天你一起床，你就祷告主啊，但是这一天你能叫我脱离凶恶，叫我不遇见那个要打我这一张脸的人，叫我不遇见那个要骑我要叫我这个走第二里路的人，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这样能做，就表示你信靠他。那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当你不保护你自己的时候，神要做你的保护？这个信心是个真正的信心。以撒也这样，退一步退两步，三口井了，如果敌人得寸进尺怎么办呢？不要忘记，等到你真的第三口井的时候，敌人会发现耶和华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他说，这样好了，我们好不好来个互不侵犯条约，我们立个约，好像有一道墙一样，你不要过来，我也不要过去。弟兄姊妹，是谁替以撒盖了一道墙的？不是以撒自己，是敌人替他盖一道墙的。而那道墙叫谁得着保护的？叫以撒和他的子孙得着保护的。所以这就是第四口井。那么等到以撒真的这么做了以后，圣经说就在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弟兄姊妹，不光是有井，而且现在得到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能够说得到活水呢？那就是四口井的故事。所以不只是四座祭坛，也是四口井。四口井就把我们这个基督徒就带到深处。所以不要忘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到深处。我们粗浅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反应。很多的人打我，最大的反应什么？忍耐，咬牙切齿，什么也不做。所以很多的姊妹就咬牙，就是忍耐忍耐，就生出胃病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那条路，不是那条路。当然最粗鲁的，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你再也不会生胃病了，没有问题，一下就解决了。但是呢，你要学功课，你要忍耐。但是为什么忍耐力不快乐呢？因为当我们的主叫你转过第二个脸的时候，你没有转，当然你不快乐嘛，当然你不够深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像以撒一样。以撒有一个特点，一切都是成熟的，在基督里我们享受所有的一切。但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是把我们一步一步带到深处去。所以后来他们说，就给那口井起名叫什么？叫示巴。因此那个城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示巴。那这个名字他的爸爸取了，他再取一次。为什么？因为两个不同的故事。他爸爸那个故事不稀奇的，他爸爸没有几口井的故事，但是以撒呢就不同了。好，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以撒的四口井。那么看完了以撒四口井以后呢，那么自然的下面就是应该是以撒 这个糊涂的时候的事情了。以撒现在糊涂的以撒，你再读下去就糊涂。为什么圣经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够看见，所以呢就被他的儿子骗了。那祝福呢，就他的以扫呢，不是这个雅各呢，就把应该给以扫的祝福呢，就给他骗了。那下面就是这一段的故事了。那么读这段圣经，大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很仔细。你如果只不够仔细，你不容易把它里面的感觉，不容易把它里面的精髓把它读出来。所以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我这段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那么以撒年老，眼睛昏花，大概他得的是白内障，因为白内障到时候就是看不见。不过那个时候呢，没有开刀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这个样子的。那结果呢，圣经说呢，他对以扫说，他说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呢，现在请你拿你的器械，就是肩囊和弓，还要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然后照着我所爱的做成美味，爱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就给你祝福。那现在你知道说以撒也有一个嗜好，他喜欢吃野味，尤其他最喜欢的是什么，他老大打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老大是打猎的，老二为人安静，坐在帐篷里。但是你不知道，虽然雅各住在帐篷里，他的头脑像电脑一样，你看他一点都不简单的。虽然这个以扫啊，他是打猎的，东跑西跑，也会做野味，但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说要给他祝福，在没有死以前要给谁祝福呢？要给以扫祝福。那在这个以前，大家不要忘记啊，当以扫生下来以后，你知道，因为以扫是打猎的，那么这个谁守在家里呢？这个雅各守在家里，所以他打猎回来啊，这个几乎昏了，累昏了头的时候，刚好呢，这个雅各呢，这个也不早也不晚，刚好一碗红豆汤，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所以呢，你知道雅各从母腹里面呢，就希望拿第一，结果给他哥哥先抢第二，结果给哥哥先抢在前面，所以他抓着哥哥的脚跟呢，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抓嘛。那原因在好处在哪？他哥哥全身都是毛，可以，所以他抓住他哥哥。如果反过来就不行了，如果雅各先出来的话，他的哥哥一点办法都，他全身是光溜溜的，没有办法。但是他的哥哥全身是毛，所以他抓着，结果他想第一，结果还是做了第二，他不服气。所以他处心积虑想尽办法，他要做老大，要第一。那长子的名分就是将来分财产的时候多得一份，这是长子的名分。不过不要忘记啊，长子的名分在圣经里面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因为这个长子的名分严格说来就是新约圣经里的儿子的名分，这一点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能去说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因为他觉得这个打猎是真的，这些根本是抽象的，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我们知道说他长子的名分，结果就被谁骗走了，就被他的弟弟就骗走了。